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从部派到宗派佛教，这就是汉传佛教最大的特色。它没有经过一般人讲的什么什么大圣中期啊、大圣初期这些都没有这些问题，它没有这些问题。那是印度佛教的部分。在我们汉地来说的话呢，就是直接部派大圣佛教基本上是几乎同时就进来了。那你要是从东汉前面那时候算的话，那时候进来是部派，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开始些许的大圣经典，然后接下来说就是大圣的经典大量进来，部派的经典大量进来到我们的汉地，所以我们汉地是直接部派到宗派，那只是我们当时还没有立宗派，我们还是用以一乃二论来说的话，比方说论宗、三论宗嘛、地论宗是这样在讲。正式有宗派就是从天台，所以说那时候是部派，然后下来就是宗派。OK，那上一个星期的时候跟大家介绍的主要是我们整个佛教的思想里面很重视的一点就是否定跟超越。那个否定跟超越，它不是印度宗观独有的。这上星期一开章就跟大家讲了嘛，在第3页的左上角，这不是印度宗观独有的，它是整个佛学思想、佛教思想、整个佛法的核心。我们称为般若波罗蜜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就在处理否定跟超越的东西。那实践呢？般若就是否定跟超越。那实践的部分呢？你总要落实吧，这个是理呀、啊。那还有一个是啊，那这个是的落实呢是什么？哎呦，你们怎么一直写？我不是说你们一直写，我就会打断我，我就必须看着你，等你写好才可以继续讲。刚才就一次，没录音就一次，现在又一次。那个理的部分呢，我们一般这般若的理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空嘛。那空的话，有分好多层次。空有很多层次，有一般人讲的谬的空，有否定的空，有很多种空。这个空呢，怎么样才称为般若波罗蜜？可以到彼岸的，就是有所谓的坏灭空，是不是？然后有所谓的断空，有很多种空。所以这是空，你要去厘清。当大家在对话中，你要厘清它的空是哪一种空。所以你要先知道空有非常多种，那什么可以称为般若波罗蜜？这是我们的事的部分。那理的部分呢，就是视线理的部分视线在空。那四修四的话，它怎么做就变成是六度？六度就是它的实践，所以它是它的实践。那实践的话呢，如果它理事是分离的，那就不会是波罗蜜。理事必须是不分离的，它才会成为波罗蜜嘛。那像六度菩萨、三藏教六度菩萨，我们讲这些人天修人天福的啦，他就是理事分离，他就属于理事分离。他讲他在布施，他心里他的布施是有布施有所施的嘛。然后他还认为对方有得到，然后他会意念的这件事情，他没办法超越这件事情，他没办法否定放下这一份他曾经做过的事。这个事实是发生的，但是你必须放下。你曾经给予的情分，你知道他们怎么办？我举个例子，所谓的否定是不是说你没发生过？发生过的事情，它就有一个发生过的事情，它就必定会有一个相信体力做里面的力，这个力它最后就会成为我们以后产生在哪一个时候它会成熟嘛？利益到最后，它成熟的时候，它不就会变成做吗？那它现行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它就叫做报嘛，是吗？是。那它有些事情，像我们这一生，我们现男子生或现女子生，这看起来是报。可是我们这些，我有什么样的才华？我的眼力如何？我说话技巧如何？这个也是报。但它化为事情的能力的时候，它变成是做嘛？这样听得懂吗？好，它被勾了。那当一件事情发生了，比方说布施，它这件事情必定会有一个力，那以后会成为所谓的因缘，是不是会成为你的因缘？那什么时候它会成熟？不知道。那这个力它一定有，我承认这个力有， 但这个栗它什么时候成熟？不知道啊，不知道。可是我们要超越它，我们要否定它。我们不是否定这件事情没有力，这件事情不会发生，这件事情没发生。我们是要怎样？我否定什么？我们给人家了钱，我们布施了，或者我为他服劬劳了，你不能觉得他必须对你特别好。你不能期待，或者哪一天他说了难听话，哦，对你这么好，我还帮你引进这个公司，你应该怎么样？为之牛马嘛。甚至他要叫你盖黑章，你都必须盖。有的会这样子，是，那这样就是错的嘛，是不是就错的？今天这个人引荐进来是因为他有才华嘛，他这件事情做过了。那今天你帮助提携人，有一天人家你会得到同样的一个提携机会，这谓之为利。但是是不是这个人提携你不一定，这个利的时候发生是利，但是作用者不是我们两者一定会要在一起。比方说你证阿罗汉了，那你不提不要我了，是不是？不，就是这个是你会因为这样，你将来得到同样的一个回力。叫做我们刚刚讲那个佛教就讲，那你的业你做出来的东西像一个回力嘛，是不是回旋镖啊？那它不是同样的人是在绕而已，有些人会超越，有些人会堕落啊。你不能说这次帮我的他堕落，他将来就帮不了我，不是？你还遇到别的，因为你有这个力，所以我们做了的事情有这个力在。那做了坏事的力呢？比方说他做了贪呐。或者他毁人清誉呀，毁人清誉就等于杀人嘛，哎，也是杀人。你看很多人都是因为被人家毁人清誉之后，他自杀嘛，是不是？他就犯了好几重杀罪呀、啊。他是恶意的、刻意的，虽然非死于他手，但他刻意的啊，哎，那当中就非常多的，包括不是光杀一个像嘛，还有什么二口两舌啊，都算在内啦。哇，这个超级多的问题。像这些的话，如果做了坏事，他也有力呀、啊，他也是有力在里面。那你说他不是说忏悔可以让他转化吗？那忏悔是把这个力变不见吗？那怎么办？佛学都外面讲经都不依到原点本身去讲，这个力还是在，力道也不会变特别小。我们会跟你讲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个不是在化这个力。是这个力，它要成熟之后，它必须要有正因助缘，记不记得？它有助缘，对不对？还有所谓的缘缘，记得吗？它有很多。那当你这些忏悔的时候，它会增加里面的助因的好助因。当这件事情要发生，成为做的时候，那它会有很多好的缘。所以说，这件种子呢，记得以前我们讲的啊，在玄义有讲过。一个坏的东西，它成熟之后，如果说给它好的灌溉，给它调的整以后，它原来是恶的，可是因为在太多的助缘下之后呢，它反而变了一个转化。比方这个人，他讲话就是不择，那个叫做不会羞耻啦。不会羞耻啦，他过去可能就说了很多坏话，或者在很多挑拨吧，说他这辈子他讲话就是没办法好好说出一个有架构的话，甚至就是不善修辞这样子，懂意思吗？那他就到了这样，他报要成熟啦，他说话就呈现为他的作嘛，那他就现为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但是他周围就有很多善知识在他旁边，因此让他成为一个评论家。所以他的就不会变成是落到一个只是在那里，什么，每天觉得你们都看不到事实，只有我最会看事实，我可以一直到处放炮，然后被大家空空空，然后没到20、30岁的时候就得罪完人的一个孤独者，懂不懂？他也许就让他的才智，他还是很不会羞耻，但是却让他得到一个该有的舞台，然后有人帮他成就到这个舞台，这样理解没有？所以忏悔他，事实上就是让他里面的这些因啊缘呢，会做了改变，会给他很多的因缘。那这些因缘就会让他这个坐在成熟的时候，会变成另外一番景象。这样理解了吗？所以说，同样的一件事，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有不同的回报。明白了，就是这么一件事啊。那为什么他会不同的回报？因为他们旁边的缘不同啊。 这些周围的人啊，周围的大环境，就是他的因跟缘就是不同，是吗？好，所以忏悔他只是在改变的是另外他在成熟的时候的一些部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佛法的核心的部分呢，它有理事的部分啊。那如果他只是修六度的话呢，四六度没有理事合一，他这个力的部分呢，他做完之后他没像我们刚才没办法像我们刚才理解的，他可以知道我该放下，我要超越他。那我的放下不是说我从来没做过，或者告诉你说我从来没有对你好过，会知道说这件事情不足以挂齿，而且呈现出让你知道不足以挂齿的一个修为，这样明白？所以他这就叫否定。否定是不是说没发生，而是就像类似我们汉学讲的那个，就是以前那种都是大善人啊，不是很以前那个在以前那个社会，很古代的社会里面，他们赶集嘛，那大家会约哪几天是赶集日，那赶集日来的时候，有些人他是从很远或者很深山，他赶了两三天的路才到了一个地方，那到这地方他摆集，有时候他们一摆不是一天，他们一摆可能摆七天，那一年可能就只有几次集，他就必须赚够他要所有要买的一些盐啊、糖啊、米啊，然后再背回山上，这样明白哈？以前的生活是这样。那他们下来赶这个集的时候，很多有些大户人家呢，就会把一些厢房或外侧的，或那些在平常在做仓的，就会开放给这些人住。那这些是不是善人？是。那他们常常就会跟那些人，那些人就会说啊，某某老爷啊，谢谢你啊，干嘛的？他都会说你不足挂齿，他不会期待你要给他什么。他有没有否定呢？有。他的否定是说没发生吗？不是，他是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你觉得这么样的需要把一个情字放在上面。他的脑袋想的东西跟这个人想的东西不同的，这样明白吗？他们不会把这些情放在上头，他觉得这是与人方面是我该做的，这样你的路才可以一直走下去啊。你只有放下这些路才可以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他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他的善行就会一直走，而后他不会成为一个去做沽名钓誉的人，要不然他就只在这里数做了什么，他就没有办法超越。这样清楚一点了吗？好，然后这个是在世俗的全面来说的话，那如果说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事情每个心念，像事情跟心念，你要布施有时候你没有给钱，可是你有时候会有心里有这个念头，或者觉得哎，我现在能力不够，我还是很希望，然后或者有时候坏事你会有心念啊，那每一个事情每个心念它都必定有其力，就是实如是的一个力，它会有一个驱动力。那我们否定是为了要把这件事情的一个情感束缚给放下，那情感束缚给放下，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的解脱是烦恼解脱，不是业解脱。你做过的事，不论好事坏力，这个业、这个力，它都在，它是不能解脱的。好事你也不能说我不要，它还是会回到你身上；坏事你也不能说我散掉，它也会回到你身上。所以说，我们是烦恼解脱，烦恼解脱就是否定嘛，就是放下它了。然后我超越了，我继续往前走，我继续努力，我做错了我也放下，所以我不会六路，我不会落入掉回该嘛，我继续往正确的走啊。好，所以说就是属于你否定，就是放下了情绪的束缚，也就是否定情绪的束缚，我承认事情，但是我否定情绪的束缚，然后我超越它是为了我能够更正向的往上，符合缘起的积极性跟创造性。所以也就是讲说，我们回到解脱来讲，不会有业解脱这件事，只有烦恼解脱。烦恼解脱也就是否定跟超越，我承认事实，但我放下情绪，我否定的是烦恼，我不是否定业，所以我从烦恼中解脱，而未从业中解脱。所以我遇到同样的回到我身上的，就算是流言蜚语，我可以在当中 从烦恼解脱。这些流言蜚语也许是我的业，也许是对方的贪嗔痴，但我要不要去拉咒会，我可以决定。那只要我们可以做到否定超越，就算是业还是他的贪嗔痴，他的贪嗔痴是他摆剧本要你去跳嘛，那你不要跳嘛，这个业网你跟他业网就不会结下了。那你今天你不否定，你就超不过去了，你就跳到他的剧本里面去，这叫做他的贪嗔痴写剧本让你跳。另外一种情况是我的业力造成我今天收到流言蜚语，这也有可能嘛，有新的跟旧的嘛，新业就是他的贪嗔痴嘛，我们现在开始要准备结梁子了，不可能我过去事就跟你都结下来，那这样子推下去永远都剧本都写都固定写好了，就比如所谓的你还可以去影响你的下辈子啊，那不就每一辈子都写好了，所以你有很多东西是现在新发生的才会影响到下辈子嘛，听得懂意思吧？好，所以说这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他新写的剧本，他的贪嗔痴让我准备跳，那我可以超越，我可以否定，我不落入这个情绪，我就超过去了。为什么？我日子照过，我的目标从来没有变，你撼动过我的清净依然。那如果这时候是我的旧业，因此这些流言蜚语，我过去曾经这样对你也好，你这样对我，那因为我否定了，这个业就化掉了。就是此人过去《金刚经》讲，此人过去因堕地狱嘛，此生受人家讲了几句话之后，你就化掉这个业了，懂意思吗？或者过去我跟你结了很大的梁子，没关系，你说吧，看你怎么说，反正我日子照过，我否定超越。是吧？你就是情绪跟你放下，我日子还照过啊，我才可以往上一直增上善啊。听懂了没有？好，所以说这当中就是你超越了情绪的束缚。为什么可以？因为你否定了烦恼而承认的事情，你必须承认事情，然后放下。那你的否定不是它不存在，是否定为什么我必须要去跟它心心念念勾在一起。这样明白？好，那空呢，就是要说明所谓的空，这边讲的空，空就是要说明每件事每一个心念它都不是实在不可变的。我们以前都会认为所谓有个空，你会认为跟有会对应，像刚才你说的嘛，空会跟有，你都会把它做一个关带。那个原因是因为你会认为，比方像举个例子啊，我们众生都会觉得说对方打了一个耳光，你就觉得不可饶恕了嘛，哈。像我这样讲啦，我遇到有人啊，一天到晚拿着那个购物车啊撞我的书房后面的墙啊，吵到我那个叫做什么，你戴耳塞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它是震动，震得动，震动的东西它会透过楼板透过书桌，它会震进去，那个声音震动的声音跟你说你不是震动的声音不一样。它如果是在院子以外，就算很大的分贝，你窗户关起来它是声波，你可以隔绝。那种震动的声音，就算在跟你隔一个墙吹萨克斯风也是超低频震动，那个你家的玻璃也会震动，那种震动的声音你戴耳塞都没效。那像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觉得说有仇必报，有恨必怨，是不是啊？可是你转个心念，我当时跟他讲说我还可以等他三年，等他小孩大，是不是啊？那三年内他改邪向善的话，我们就不理他了，就饶他一条路啦。好，所以说这东西是你要觉得它是实不可变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否定它啦，你的心就跟它嘎在一起啊。那这时候你说那我事情都要必须做，总有事情是可以这时候不用录音的嘛，挑那些事情来做嘛，懂吗？好，为什么？然后你总有事情你是可以否定掉，就是把这个情绪放下来的吧，然后你该去努力的吧。没有他这因为一个噪音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不能够再前进吧。一般众生觉得说他挡在我前面的，或者我少了这个人帮忙啊，惨了，什么事都办不了了，毁了。可是我总觉得那这条路不通，你还有准备这么多资粮，你就挑别的资粮吧。那如果这一生你什么多资粮都还没准备好，那应该要怪一下自己，为什么我只有这么一个才华，那为什么就只有这么一个朋友，为什么就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去。那你换个这个立场想一下，你就根本就不会觉得说他毁了什么，你会觉得说今天这条路不行去没关系啊，改成开车 今天这条路不行去，没关系啊，那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也许就在家里面好好的犒赏自己一天，什么都不做，睡个觉，养足精神，明天日子会更好。这也是这种，我好像很久以前都听人家讲，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好好睡个觉，就是做的最好的事。你看，所以说我们会空呢，是因为以前大家都认为每个心念、每个发生的事情，众生会被这个情绪给揽在上面，变成实不可变。那空是要你说心念，你一转，心念长。比方说小孩子跌倒哭的妈妈，好，你没看过吧？小孩子最好转心念的吧？大人有时候转他还蛮难的，小孩子最好转，为什么？因为他注意力同时就被转换掉。那大人因为他越来越执着，所以你越来越把他转换掉。那小孩子一跌倒干嘛的、啊？然后他就哭的妈妈好啊，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啊，地坏坏，他就觉得出了一口气，他的情绪就得到了疏解。然后你就跟他讲说，以后走路要好好走啊，你要给他正向的教育嘛。那大人的话，因为他后来就跟他讲地坏坏。地坏坏是自己要跌倒，但他不愿意面对是我自己跌倒，懂意思没有？那因为不愿意面对自己，当他就没办法看清楚跌倒的问题在哪里，因此他就没办法再超越过去，所以必须要先否定这个情绪，就是放下这个烦恼，否定烦恼就是必须让你放下这个情绪，所以你的心念才可以转换过去。那心念转换过去的时候，你原来认为实不可变的那个东西，你还会觉得它是不可空吗？空啦。你原来所谓的不可的，或者认为恒常的，或者认为是觉得殊胜的东西，当你心念一转，你或者角度一变，这些东西的价值性都已经在做转换了。所以它随时在变。所以这空只是代表它会不断的迁灭，不断的改变，它没有一个实不可变的东西。那这样子你理解，不就会回到我们第三页的右上方的涅槃四德吗？一般涅槃四德大家都没办法去厘清呢、啊。涅槃四德就是从我现在的状态要我提升嘛，原来我们是受无明的，我们就要否定无明嘛，就是我们要否定我们的烦恼，我们要否定我们的情绪嘛。那因为有烦恼，所以我被这些业给束缚了嘛。那在业现前的时候把我绑住了，如果我可以否定它，放下情绪，我就可以超越它，而后得到自在我。你不用成佛，你就已经得到自在我了，是吧？那你看到这些业缚，然后如果你跟它揽上去，你就苦啊。就是他现在眼前帮你谈了什么，你后来你还是会失去，或者你被他钳制，也是苦嘛。自己达到的才会是真的啊，所以说你就会被这个业缚而后得到苦。你把这个业缚苦你可以放得下，你可以超越过去，你就得到热啦。你看清楚了，你得到自在我，热你就自然得到。你得到热，你就知道说没有实不可变的，你也不会受到迁灭的影响，你当然你的心就是恒常的，所谓就叫平常心，你随时随地都在四德里面快乐啊，这就叫法喜，喜吗？所以涅槃四德是不是就是否定超越，否定了烦恼你就超越它而后得到净，你否定了业缚，放下了情绪，你就得到了自在我。你不要受业缚而后把你自己绑住，你就可以离开了苦，超越了苦，得到热。你当中这些牵灭，你心都跟着他们跑，你就没办法平常。你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你自然就得到一个平常心，恒常的一个稳定。所以呢，空它看起来你说它什么都没有定性，苦就是中间讲的空无自性，所以它可以改变，改变当中它又告诉你啊，苦无定性，乐无定性啊，为什么？因为它都是要否定的、啊、你要否定你这些情绪，你认为好的，你认为想揽直的就是贪嘛，热嘛，你认为讨厌的就是苦嘛，是不是？好，这些都是可以否定掉的，你才可以改变，你才可以有开创性，就可以超越它，那么你就会看清楚机会在哪里。而且还有人都喜欢遇到一个都有正能量的人， 像那天我写到10点多啊，我讲句实在话，梁师姐可能想说奇怪，这个法师在忙什么？我早上9点就发给他，他都没有看。然后我10点多发给他，我想他已经睡觉了，所以我然后我也懒得去把手机再重新打开。隔天早上呢，我就想说给他一个，他就看了，他去看大家就知道说我在忙什么了。这种啊，我们觉得一个事情啦，你今天当中如果你当时停在这个情绪上头的时候啊，你们刚才看到那一份资料嘛，我花了一天整理出来的吧。如果当中里面你们觉得没有情绪，我跟你讲，那 impossible。但是那当中的东西，说你都很清楚，这东西啊很难哦。看到那个汉朝的数学，你现在看起来是数字哦，我看的是国字，每个都是国字，而且用词是古文，那你就要把它变成数学。好，然后你看到那个我们乾隆的东西，你看看，你要把它变成数学，是吧？然后我们刚才里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网络的人在听不是很明白，我们在讲的东西就是计数法。我们汉地的计数法跟它受到了翻译的影响，就是我们佛经翻译进来的影响，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用词是有共通的，很多的用词是共通的。那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讲那个阿处婆，阿处婆，记不记得？好，那阿处婆事实上是一个数量单位，就是像我们这样讲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意思。好，那它是一个数量单位，那我就很好奇，阿处婆是什么数？多大？那你会常常听到人家讲说阿僧祇、阿僧祇，是不是？那它也是一个数词。那数词它用在时间跟用在空间会不一样，因为在小乘来讲的话，它用数词它是用在时间；大乘它用数词，大部分都会跟空间还有那种跨一跨就好几倍的哈，所以他们那种跨法算法都会不同。你用在时间，用在空间，就会同样一个名词有不同的算法。那这个东西呢，当时就很好奇。礼拜天早上是没事哈，我就在看玄义，想说今天星期一嘛来讲。礼拜六在早上上看玄义，再看。上星期讲到阿处婆，忽然想到说，把它厘清一下，阿处婆到底多大的数好了。熊熊莫名其妙动一个念，然后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一路算下去。就阿处婆呢，他这个啊，可以到。可以到10的19次方，就是后面挂19个零啦、等于20位数啦。那也有超过20位数的，就是10的几百次方，几百次方。因为我后来就懒得再算了，我就把它写一个譬喻，就是48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再乘以2的那一个位数，是不是你？几万，十的几万个零的，这种说法就是大圣的华严的算法，所以他就是告诉你无量的时间空间，你都可以横在里面。那刚才说10的19次方，那就是在讲小圣的，他在讲时间，你的距离大概有多少时间，这样子，懂了吗？所以说，你看，那我们清朝就受他影响，那所以我们汉朝还没受这些影响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数学，所以大家算法都不太一样。那看这些东西啊，就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听起来很好玩哈、哦。你自己去算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会不会想放弃啊？好，一边是俱舍论，一边大智度论，一边华严经，一边又天台的玄义，全部把它摊在这里，然后再把那个湛南的4000拿出来。现在手边就是光讲佛教的经典就几本了，好，然后再加上翻译明义集，你一定要看当时翻译上怎么用的嘛，哈。这些东西对吧？这2本最著名的翻译的书拿出来，好，再来呢？汉地的数学怎么算的？你也总要拉个几本书出来嘛，哈。说他摊了10本书，你光这样子看来看去，眼睛就花了哈。还要记得哪一本在哪一本看到什么？跟你们说，这时候你一定要谨记在上面。你常常练这个功夫啊，否定超越练久了之后啊，你自然就不会被它干扰，你会很清楚，继续算就对了。就像我当时跟你讲，我三大麻袋的破布子啊，不知道摘吗？对你来说，做就是对了。当中做什么，念头在什么地方， 该怎么去处理，你会很清楚步骤，然后速度才会快。所以你会觉得很多奇怪，很多以前禅师怎么可以好像速度很快，他做得很有美嘎，因为他没有情绪在上头，他只知道事情怎么样会有美美嘎嘎。因为对他来讲，他的事是六度嘛，你看到的是事，他的心里面是空啊，就是否定超越啊。所以对他来讲，没有勾勾盼盼，没有拖泥带水，就是很清楚的。那因此，因为他是否定超越的这些情绪嘛，所以说你会说他无情嘛。所以菩萨是叫做觉有情嘛，有情菩萨是觉有情，然后他是这样，他是超越了情，对不对？菩萨是不是？然后众生叫有情，是最无情，翻脸就不认人了。菩萨是你翻脸，他还继续呵护你，他叫他是最有情的。所以你只有超越了情绪之后，你的情才能够不受情绪影响。你的情就是我们真的谓之为慈悲，而不是带情绪的烂慈悲。So, 这都是论里面讲的，就是我跟你们说，我都是看论，我都是看原点。所以当你们看到我那算术上面也都是写得很清楚，哪一本书出来的，我都可以把出处第几行第几页写给你的。这样明白吗？哦，所以这过程里面，因此呢，把它分开讲的都是世间法的。那现在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上礼拜最后一次的时候讲的，因为它是超越，它是否定的情绪嘛，所以它就超越了心所。情绪是不是心所？所以它超越了心所之后，它就可以看到心王，它就把心王给抓住了。心所是心王的猜疑，也就是我们的情绪在那里绕。你否定了他，你把这意思是你把这些心锁都给解决了，你君子就超越了心锁。这时候你可不可以看到心王？有，你就看到心王了，你就看到真的核心点心王了。这心王你逮到了之后，你会看到更清楚的看到世间相，所以见分别而不起分别。那时候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常常讲了戒律学讲的，对不对？见女子不取女子想，当起戒想，是不是一心念佛嘛？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小圣的话会这样讲，见女子不取女子想，当起什么想？不起欲想，当起戒想。它会多一个不起欲想，它会教授再多一个说，见女子不取女子想，不起欲想，当起戒想，一心念佛。那我们大圣有时候就会直接跳过这一些，就是觉得，你都已经不起女子想了，你怎么还会跳过那个？就直接起戒想，该做什么就好。那小圣就会告诉你，错的那个你还要再叮咛多一层，就是小圣禅法会再多叮咛一层这种特色。所以，你今天如果超越了心所，就是否定你的情绪，放下情绪，这时候你才可以情心王，才可以对事实有很清楚的认知。因此你看到事情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见分别而后不起什么什么的懒执心嘛。因为你不起后面这个什么想，是指你不会再起心所的想法。这样明白了，不用写齁。好，那麻烦大家呢看一下那个中间绿色，就下面中间绿色的地方，当分别字越来越高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维系差别。这样明白了齁。所以分别字越高，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到把心王都摆平了，他清楚的认知事实了，看到维系差别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差别当中的转换性，所以他的懒执心也就会更能够再去除。你们常常练习练习久了，你们就开始断烦恼，你们可以在这一生就可以证至少阿那含，就是不用再回来欲界，在天上再投胎一次做天人，就可以出三界了。我跟你们讲真的，你们要有自信心。你这个一字就是所谓的五盖里面的一盖嘛，也就是六级里面的最基本的礼级，都没办法嘛，没有自信嘛。你每天都跟自己讲，我就是要放下情绪，放下是放下情绪，否定是要否定情绪，事实做了就是存在的，然后我该怎么样再超越它做到更好，而后不要再说什么都要否定就变成它不存在，这会变成是没办法帮助我们前进。放下情绪我们才可以看清事实，才会前进啊。这样明白吗？ 我还想一个很好笑的例子，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很年轻的年轻人，那因为很熟，我出嫁前就认识他了，二十几年有了，哦，20年有了，那我出嫁现在18年嘛，哦，但是大概20年以上有，他就跟我讲说，我以前就觉得你有点大头症呢，每次做什么以后就说哈哈，我又完成了，然后别人都会说做好以后就很不好意思说他完成了，怎么你每次都可以说哈，我就完成了。他就是说，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你就真的完成了，你哈一声，你不觉得很 happy 吗？他说是啊，可是你不觉得你这样子有点爱现吗？有点大头症吗？我说我还觉得我大头症，我很满意呢。他说真的就是大头症无药医，是不是啊？你们都会笑哈，是啊。所以说这东西真的很简单，他说的东西他有面子问题。问题是我的哈哈完成当中，我就代表说，哎，我放下这件事了，我就继续往下了，这件事情结束了。所以说你在当中的心态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你还有面子问题，你今天被他的大头症，你面子问题，就你觉得你干嘛纠正我？哎，以后我不能哈了，然后你日子就很难过了。你有你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每个人对事情的认知不一样。你会因为你的生活方式表现你自己，后开展出你的一片天空。那他会有他的生活方式开展出他的一片天空。就是台湾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一枝草一点露，你不会沾到别人的露水，别人的露水不会分给你啦，除非你有本事，他会帮助你挺起来而已，你还是自己要有自己的露水，是不是啊？几滴草几滴露嘛，就是讲这个啊。好，那你提升到一个阶段之后，你每天练，你的懒直心就会降一些。那你在每天练懒直心，你不用去细数你断什么烦恼，你的懒直心在降，你就在断烦恼。你练久了，你自己哪一天都不晓得，你就已经进到了欲，就是出果相了。出果相你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你一直认为我要怎么样才可以露出果相，你就根本连放都没放下，否定都没否定，你永远露不了出果相。你出果都进不去，出果相都进不去，你就进不了出果了。意思是连伏烦恼你都还伏不了，你就根本不可能断烦恼了。意思这样懂了没有？好，所以你每天还想我怎么样才可以断什么的，别去想了吧，你还在想这些，你就根本还没否定它，更不要说你还可以超越它了。那你每天的练习这个我刚才讲的，你放下情绪，否定烦恼，超越了过去之后，你会在自己跟别人的关系上都会得到一个很平和的关系。这时候呢，众生呢跟菩萨就有产生不一样啦。众生在分别当中啊，因为他没办法超越，他就会变成被这些懒执嗔爱啊给系缚住了，因为他没有否定他，没放下他嘛，所以他最后的结果就是盲明隐没，继续轮回。那菩萨在这些分别当中，每天也会遇到他，我有烦恼，我有妄念，我否定你，就对治你吗？对治就是否定你了嘛，我是否定我的妄念烦恼，我就放下他了，所以我智慧是不是真明？是啊，你每天都真明一点，你要是觉得你这辈子今天不可能断完欲界烦恼，我不相信你这辈子一定可以断完欲界烦恼。你欲界烦恼断完的话，以原教来说都已经是六根清净位了，是吧？是啊，那没很难的，你要有自信，就是做这件事就对了，就做这件事儿。来翻到第四页，第四页叫你们写的板书。因为你原来不明白我们的空是怎么落实的，就是刚才宋明星说在手段跟目的他不是很明白，那我刚才解释是不是目的，目的就是有涅槃式的嘛，齁。那手段上面就是我刚才这样写的板书，否定的目的就是你可以鉴别个抉择，你鉴别什么？鉴别你现在的世俗地，然后你要彰显出不失意，就是圣义地第一义。所以你鉴别它以后，你就否定了这些当中事情有发生了，但是你要把情绪放下。你鉴别它以后，你就可以分出来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怎么样超越它嘛。就是鉴别了以后，了解了你都要区别的对象，但是你对于这些烦恼怎么长的，怎么来的，请不要学到坊间那个啊，看清楚你的烦恼从哪里生的，那你就否定不了它，你就跟着它跑了。 懂了吗？你看到知道了，好放下了，你要超越它、啊。所以说，减什么后显什么？减私义就是减世俗地，显出圣义地第一义。那如果原来我们没有上面叫你们写个板书，不明白不知道的话，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正确的否定？了解了吗？那你没有办法正确的否定，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落实。真正的落实就是超越。所以我们直接说的一点明白的，我们写个小字叫直接说，说 A 你可能不明白，直接说真你也不可能不明白，直接说空你也可不能明白。所以你先否定了这个空以下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明白说，哦，那这个空以下的东西，这些是俗的表象。那我从俗的表象之后，我去超越它，你自然就知道我要说的空是什么，记得吗？那当时不是跟你们两个三季人，有记得故事吗？哈，你知道它的极限到哪里之后，你就不要去刁难它。可是你跟着三季人跑，是你的错还是他的错？是啊。你的烦恼你都看清楚他了，他就是三季人。你的烦恼不是别人，你的烦恼就是三季人。三季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烦恼。我自己里面就有一个三季人。三季人这个笑话不是光在讲别人，也在讲自己。看到这个人不可说，你就不要理他；看到这个烦恼不值得，你也不要理他。那烦恼有没有值得的？烦恼从来没有值得的。所有的烦恼都是三季人。就是他只过从春天起来，他到秋天就应该走了。冬天是应该我要继续努力的目标，他们经不起考验的，知道？就是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就只到秋天他就死了嘛，所以我们就要他就只过了春夏秋三季嘛。那我看过冬天的人，我今天学了佛学的人，我还跟我的烦恼过不去，那你不就是三季人？这样明白了哈？是啊，所以我知道了，我知道后面还有，就是后面还有佛法的东西。我今天为什么跟前面的东西过不去啊？这就是颠倒了。可是问题是，不要说你们啊，我自己都读这么多了，可是有时候你要常常思维这本书后，你真的要常常用，它是活页。我为什么把它变活页？我今年年初呢的很早期，哦，过农历年正月，但都没过完吧。哎，我就忽然发现，我那一段时间太忙了，然后我的思维就会被我旁边的人一直说的话，就会影响哦，会影响。后来就觉得好可怕哦，我就马上静下来，然后决定要每天都去做了一些属于熏习这样的一个检责，就是我们讲的，你学佛学有三大步骤，第一个是仔细谛听嘛。你先听清楚对方说的，就像我刚才听宋先生在说的，我必须很仔细的把它记，不论他是对跟错，我先仔细聆听，我先仔细聆听。第二件事情就是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就要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练习如理思维，因为我们对别人的话仔细聆听已经练成太好了。然后，但是那段时间因为太忙，有时候就没有如理思维，而且如理思维你必须。还是要透过不断的复习吧，要不然说就是忘了，用自己的角度在诠释认识的东西，好，就必须回头再听、再了解、再看。所以就是第二就是如理思维，然后才可以铭记不忘。所以有时候光只是常常跟大家在讲话，世间人讲多了，有时候那个观念又会降下去，又变三季人啊。所以还是常常要变成要去如理思维。那如理思维的时候，必须要再回头去温故知新。所以这次帮你们整理的这第三页到第六页啊，还真的是我的秘籍。对，也是我的秘籍啊，就是放下，是放下情绪啊，然后超越，然后因此你才可以超越了烦恼，你才可以往上再去走。好，你一定第一件事就是。仔细谛听，第二件事情如理思维，第三个是铭记不忘，就是我们在学经教的三大步骤。这先古代先大德教我们的。好，那今天先上到这一边，我们下星期继续啦。好，下星期继续，下课。